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4月9日23点整，巴黎时间4月10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4月10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朝鲜通报美国，表示说他们已经做好讨论朝鲜半岛非核化的准备。匈牙利国会选举结束，现任总理无望获得2/3绝对多数的选票。德国西北部城市明斯特袭击案，警方定性为自杀行为。叙利亚疑似化武攻击，法国等国要求安理会立即召开会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官员4月8日透露说，朝鲜通报美国说他们已经做好讨论朝鲜半岛非核化的准备。在五月特金会晤之前，朝鲜是第一次如此通报美国。路透社消息说，近来美朝之间秘密接触，在接触中朝鲜代表也直接给美方对话者传递了上述信息。路透社华盛顿消息报道说，目前美朝两国情报官员之间的正式谈判为中情局局长蓬佩奥和朝方举行会议奠定基础。几位美国官员表示，一旦特金会的地点敲定了，双方就会设定峰会的召开日期，从而也就会峰会的议程进行更详细的讨论。几位美国官员还认为，美国决定使用现有的情报渠道与朝鲜沟通，更可能是因为蓬佩奥目前还是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身份，而不是因为美朝双方讨论的内容。蓬佩奥已经被特朗普总统任命为国务卿，预计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参议院会启动对蓬佩奥的国务卿确认听证的程序。天主教教宗方济各8日谴责叙利亚东古塔地区反抗军军据点遭化学武器攻击事件，他敦促各界领袖谈判，并为叙利亚祈求和平，但是俄罗斯则驳斥有关与化武攻击有关的说法。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叙利亚反抗军控制的最后据点杜马镇临近首都大马士革，近来遭到新一波空袭，大约24小时内造成70名平民丧生，另有11人也出现呼吸问题。救难人员指控，效忠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部队4月7日使用有毒的氯气进行攻击。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坚定不移支持阿萨德政权，最终对这些残忍攻击负有责任。而叙利亚国营媒体引述官方人士指称，使用化武的相关报道不过是反政府军的捏造而已。叙利亚政权的主要盟友之一俄国也否认化武指控。据法新社莫斯科报道，俄罗斯驻叙利亚冲突各方调解中心主任叶夫图申科将军对美国的指控坚决否认，他强调俄罗斯已准备好，当杜马镇一旦摆脱激进分子，将立即派遣俄国放射生化防护专家前往收集资料，将可确认这些指控都是捏造的。天主教教宗方济各4月8日谴责说，叙利亚传来噩耗，数十名受害者中有不少妇女儿童，许多人深受炸弹内的化学物质所害，以这种歼灭性武器对付手无寸铁的群众和居民，完完全全没有正当理由。教宗还表示，祈求政治与军事领袖选择另一条道路，即谈判之路，那是唯一能带来和平而不是死亡与毁灭的途径。
叙利亚多个团体7日表示说，政府军在反对派占领的东古塔投掷化武毒弹，已经造成至少70个平民死亡，无数人受伤，据估死伤人数还会持续增加。欧盟表示说，该政权出现了新的化武攻击的迹象。法国率先要求安理会立即开会，紧跟其后的还有八个国家，这八个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科威特、瑞典、波兰、秘鲁、荷兰和科特迪瓦。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包括白盔、 杜马协进会、古塔媒体中心等反抗团体表示，七日有直升飞机在首都大马士革东部的东古塔杜马镇上投下下筒毒装的毒气炸弹，造成当地居民窒息、死亡或者是受伤。法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立即召开会议，商议古塔杜马的局势。法国外长勒德里昂表示，法国在打击化学和生物武器扩散问题上会承担他的责任。特朗普发推文表示说，许多人在叙利亚愚蠢的化武攻击中丧生，其中包括妇女和幼儿。暴行发生的地区遭到封锁，被叙利亚军队重重包围，完全和外界隔离。特朗普说，普京总统、俄罗斯和伊朗支持畜生阿萨德必须负责，为此付出重大代价。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否认政府军曾经发动任何的化武攻击。俄罗斯国际传真社引述俄国驻叙利亚冲突各方调解中心主任叶夫·图申科将军的话说，我们坚决驳斥此一讯息。匈牙利的国会选举八日晚结束，现任总理亲民盟主席欧尔班有望开启总理 4.0 时代，但他是否可以获得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选票，要看反对派是否能够更好的凝聚选民的力量。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报道。
匈牙利周日举行立法选举投票，面对政府现总理欧尔班在本次选举中的强势，匈牙利政坛左右两派前所未有地联合了起来，组成反对阵营。本台法广在现场的法语记者指出，这种政治结盟在柏林墙倒塌时期都未曾出现过。匈牙利有10位前部长一起加入到了这一反对现总理欧尔班的阵营。就此，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匈牙利前外交部长、前欧盟委员比特·巴拉兹接受了本台法语记者的专访。巴拉兹教授用法语说，我们签署了一份致选民们的呼吁书，并为匈牙利的未来制定了一份最低限度的竞选纲领，包含八项最基本的诉求，有市场经济、公正和平等的选举法、健康状况、贫困状况，还有学校教育等等。面对反对阵营组织的新闻发布会、辩论会等竞选宣传活动，匈牙利政府总理欧尔班的发言人科瓦奇斯在采访中用英语笑着说，反对阵营没有真正的纲领，其成员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切实解决哪怕是微小的问题。据本台在现场法语记者的报道，2018年匈牙利立法选举有三分之一的选民要在最后一刻才决定投票选项。
另外，德国西北部的城市明斯特袭击案，警方定性为自杀行为。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德国警方将周六明斯特袭击案的作案动机定性为自杀意愿。据民进周刊报道，48岁的德国人 L 90年代在明斯特学了设计，后来成了独立门户的工业设计师。此人曾在楼梯上滚落，摔成重伤，此后性情大变，有受迫害意向。就在事发十天前，他曾通过 email 告诉邻居和熟人他打算自杀，邻居通知了警方，警方前往他在三个城市的三个住所寻找他，但都没有遇到他。邻居说，他常常开着野外露营车在外旅行。周六，此人开着露营车在明斯特市中心冲进人群，造成两人死亡，20多人受伤。肇事司机随后在车内开枪自杀。警方在搜查多个住房时找到了一封以前的信，上面就已写到心理问题。警方认为此人有自杀意愿，现将明斯特袭击案使德国人处于震惊和悲哀中。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国总统普京等都向德国表示了哀悼和同情。 德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周日前往事故现场悼念死者，他谴泽袭击案是怯懦和残忍的犯罪行为。周日傍晚，林斯特市为遇难者举行了弥撒。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德国当局指出，4月8日逮捕了6名嫌犯，他们疑似要在柏林半程马拉松赛展开暴力犯罪阴谋。这项赛事吸引了36000名跑步者参加。这些人预谋此案的目的是要替曾经攻击圣诞集市的埃姆里报仇。法新社报道称，检方和警方声明指出，接获不同的迹象显示，周日被捕年龄介于18岁到21岁的人士，可能涉及策划一起跟这项赛事有关的暴力犯罪活动。安全当局指出，根据相关的情报，加上德国西部明斯特市4月7日发生货车致命冲撞事件，他们因而决定对嫌犯发动突袭。他们指出，由于调查持续进行中，现阶段没有进一步讯息可以提供。柏林半马赛4月8日清晨在夏天的温暖阳光下顺利起跑，吸引了大批的人潮。德国世界报指出，警方挫败准备用刀子对观赛的群众和跑步者发动攻击的图谋。主嫌疑似认识2016年12月柏林圣诞集市攻击案的突尼斯亚籍主嫌犯埃姆里，那起事件造成12人丧生，数十人受伤。世界报指出，警方在半程马拉松开始之前搜索数间的公寓，其中一间在圣诞集市攻击案侦办期间也曾经被搜查。这些人预谋此案的目的是要替埃姆里报仇。沙特王储本·萨勒曼4月8日抵达巴黎的勒布尔热民用机场，他从4月9日开始正式对法国访问2天，行程安排不详。法新社记者看到摩托车护卫队向巴黎的市中心的方向驶去，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亲自到机场去迎接。据法新社记者报道称，沙特王储正式访法行程从4月9日开始，周二晚将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餐。法国总统府8日还透露说，法方希望与沙特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合同固然重要，但我们希望从长远的投资观点。半岛电视台4月8日曾经报道说，沙特王储已经到访过英国和美国，与双方签署了巨额合同。显然，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对特朗普的态度又比对马克龙更为友好。同一消息报道称，马克龙和萨勒曼的会晤重点会围绕也门、叙利亚、卡塔尔及伊朗核协议等问题进行会谈。至于经济合作，双方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吸引力相对较低的产业上，如医疗、教育及旅游等等。去年11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到访了沙特。仍据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称，去年11月两人的会谈非常紧张。这次会议上，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威胁称，如果马克龙不对其伊朗进行对话以及加强在伊朗贸易利益的想法加以遏制的话，沙特将降低与法国之间的关系。据三名来自西方国家及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官称，马克龙提醒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注意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法国不仅是拥有核的大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法国拥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在过去几年里，法国因其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的坚定立场，而与海湾国家建立了新型的关系。但是，法国也会注意到来自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强硬态度，以对抗伊朗在中东地区日益增长的势力，即使有时候这种行为显得轻率和鲁莽。他还补充道，马克龙虽然承认有进行改革的想法，但同时他也认为本·萨勒曼可能会超出控制的范围。他在也门和卡塔尔问题上的行为，以及关于伊朗的言论，都可能给地区的形势上火上浇油。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4月9日星期一，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国海南的博鳌论坛于4月8日到11日举行，恰好给刚登基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表主题讲演的机会。与此同时，中国海军空军4月5号到11号在南中国海举行大规模实战化军演，被认为是向世界大秀中国肌肉，给习近平增加底气。令人惊异的是，已经拥有中国党政军所有大权的习近平，仍然需要一场大规模的海上军演，兴师动众地为自己压阵。中国强大了，但形单影只的心理感觉是否也愈发强烈呢？而他的对手和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却显得比较潇洒，他不受教条束缚，常通过手机发布只言片语的推文来宣布解释自己的政策。中美之间治国成本差异之大，领导人与大众间距离感的不同也耐人寻味。习近平尚未发表北京登基后的第一次对外讲话前，中国就已经发出禁航通告，宣告中国将于4月5号到11号在南中国海举行大规模实战化演习，在多个水域禁止船只通行。卫星图像显示，中国航母辽宁号已经现身南中国海，周围还集结了至少40艘军舰和潜艇。当年中国选择海南岛的博鳌举行讨论国际经济问题的论坛，是为了与瑞士的达沃斯国际经济论坛进行竞争。博鳌的海与达沃斯的雪都具有地方景观特色，但数年后早就抛弃韬光养晦政策的中国军方，有意把海上军演与博鳌论坛安排在同时举行，无非仍然是为了震慑外国人。震慑外人早已成为了中国国民重要心理的需求和动机之一。中国国策中的和平共处外交传统被抛弃，但却将一切惧怕中国的声音归类为中国威胁论。旅美学者陈破空就此评论说，在博鳌论坛举行的同时，中共上演大阵仗的南海军演，而这两大活动都发生在海南岛。中共的南海大军演对参与博鳌论坛的28国代表显然会构成心理震慑，让他们感受到中国崛起、中国强大、中国威慑四方的威力。实际上，这是习近平的心理战，而习近平本人将出席博鳌论坛，用大军演为自己做后盾，让自己更有底气。他向各国传达的信息是，中国是强国，习近平是强人，是红色中国的一代霸主。习近平修宪之后第一次出席国际会议，相当于一次在中国国土上的国际舞台重新亮相。配合舞台表演的大背景，既要显示与美国角力，也要做给整个南中国海区域国家看。越南刚与莫斯科签订协议，将接受俄罗斯提供的装备，日本也给菲律宾提供了装备，各国都在表达竞争南中国海的意图。而台湾与美国关系升温，美国的对台旅行法更引发北京的不安。据本台在曼谷特约记者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底访问亚洲五国时，正式提出印太战略的概念，正逐渐取代历届美国总统往常提到的亚太战略的概念，反映出特朗普时代美国的亚洲安全政策观更加注重把印度洋和太平洋进行战略连接。亚洲地区一个新型的四方安全战略联盟逐步形成，由美、日、澳、印四国联手组成的强大海军实力，旨在遏制正在迅速发展并对外扩大影响力的中国海军。在未来的日子里，印太战略的重要性还将愈发凸显，或可成为特朗普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亚洲政策观。在美中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在博鳌论坛期间以超常规模的战斗群大秀肌肉， 集中最多的军舰，举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海上军演，并有习近平将检阅中国军演部队的说法。虽然在中国国家及媒体的鼓动之下，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高涨，但这次中国海军的大规模军演却并未赶在有争议的南海海域举行，而是放在家门口的海南岛东海岸有限范围内。这表明中国在高调军演的同时，也试图保持有度谨慎的态度，并不想刺激已把三大航母战斗群集结到亚太地区的美国。也许是因为中国的辽宁号航母和其他40艘军舰尚不足以对付美国的航母战斗群。有军力壮胆和保驾护航的习近平，就中国经济、中美贸易战等国内外议题，将在博鳌论坛上释放什么信号，受到广泛的关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博鳌论坛军演助兴，习近平将说什么？由肖曼编播，感谢玉链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安东尼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巴西前总统鲁拉被关进监狱，这是今天法国报纸国际版的一个重点。法国的星期天报说，在前往监狱报道之前，星期六，鲁拉穿着汗衫和牛仔裤与民众告别。他参加了为他的妻子举办的宗教追思会，这场追思会通过电视现场直播成了政治集会。法国星期天报说，鲁拉从前是擦鞋工，之后成为工会骨干。在讲话中，鲁拉对司法部门、对精英阶层、对媒体一个接一个的指控，同时他呼吁他的支持者们要斗争。鲁拉说，我要去服刑了，但是你们可以把自己变成新的鲁拉。他特别指出，法官莫罗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他做出判决。在发言中，鲁拉多次引用马丁·路德·金的话说，我有一个梦想，要让几百万穷人能够融入社会的经济生活，要让没有能够享受资源的学生们进入最好的大学学习，这样法官和检察官就不会一成不变的来自精英家庭。鲁拉的讲话受到了巴西左派的拥护，但是右派立即指责说这是民粹。法律顾问法尔高说，鲁拉是政治秀大师，他要把自己装扮成被枉法判决的烈士。现在还不清楚鲁拉进监狱以后的政治影响。根据最新民调，鲁拉仍然在今年十月的总统选举的投票意向中领先。星期天报引述专家的话说，其他左派候选人没有鲁拉那样的个人魅力，因此原来要投鲁拉的票很可能转向中间派的候选人。法国世界报也对鲁拉收监做了报道，文章引用鲁拉的话说，再过几天，司法部门将证明谁犯了罪。很久以前，我梦想过，一个钢铁工人在没有大学学历的情况下，可以来领导我们国家的教育，不能只是由外交官和有特权的人来领导我们的国家。如果这是我的罪恶的话，我还会犯更多的罪。就德国西部城市明斯特，一辆汽车冲入人群，世界报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司机是什么人？有什么目的？这是司机的个人行为吗？文章说，7号下午15点27分，一辆小卡车冲进了明斯特市坐满了人的露天咖啡馆，撞死了在那里工作的两名服务生，女的51岁，男的65岁，20个人受伤，其中10多个人重伤。司机在车内开枪自杀。世界报引用德国内政部的话说，司机是德国人，今年48岁，有精神问题，过去已经有过自杀未遂的历史，他一直在说要用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再次自杀。明斯特的检察官今天早晨说，不掌握事件发生的原因，正在大力调查所有可能，目前还没有任何根据显示事件与伊斯兰教有关。 德国警方一开始接到证人证词，说是看到在事件发生时好像有几个人从小卡车里走出来，但是目前这种可能性还得不到其他证据的支持。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今天访问法国。世界报说，这位30多岁的年轻人有两副面孔，他既在沙特开放了电影院，允许妇女驾车，同时在三年内于中东地区掀起了两次危机和一场战争。4月8日，他对法国展开正式访问。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发表重要讲话以前，各方期待中国的亚洲政策会进一步明晰。另一方面，透过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之间达成安全联盟所取得的进展，泰国评论认为特朗普借印太战略制衡中国的亚洲政策观也愈发明确。不过面对当前船舰云集、充满战争风险的南海局势，已故泰国外交家则断言东盟机制所能发挥的协调作用其实并不大。由中国主办的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本月8到11号在海南召开，本次年会主题为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各方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充满期待。与此同时，针对日益紧张的南海局势，泰国时事评论家素提柴认为，中美之间的强权争霸赛中，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将会进一步推进。泰国通讯社5号援引新德里消息称，美国、日本和印度高级官员上周在新德里召开协商会议，重申三方在基础建设方面加强合作，继续为连接印度太平洋地区而改善基础设施。印度媒体表示，这是推进印太战略步伐取得的积极进展。该次会议还就中国在南海地区填造人工岛事件进行磋商，会后呼吁各方维护海空航行自由，尊重国际法以及和平解决争端。泰国时事评论家素提柴指出，印太战略一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底访问亚洲五国时正式提出，此后逐渐取代了历任美国总统往常提到的亚太战略字眼，反映出特朗普时代美国的亚洲安全政策观注重把印度洋和太平洋进行战略连接。后期澳大利亚宣布加入亚洲地区一个新型的四方安全战略联盟逐步形成，由美日澳印四国联手组成的强大海军实力，旨在遏制正在迅速发展和对外扩大影响力的中国海军。在未来的日子里，印太战略的重要性还将愈发凸显，或可成为特朗普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亚洲安全政策观点。另据消息报道，东盟作为亚洲地区一个重要的地区机制，目前正进一步融入印太战略。继之前的东盟澳大利亚会议后，第20届东盟与印度资深官员会议日前在越南河内结束，双方就南海问题和国际战略问题进行讨论。与会高官们一致希望对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早日落实。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阮国勇会后充分肯定了印度对维护区域和平所具有的作用和影响力。越南是跟中国存在南海领土分歧的东盟国家之一。针对南海领土争端，中国历来认为拥有大部分地区的主权，透过美国近期不断提出维护公共海域和空域航行自由与安全的关键词，美国显然不同意中国的南海观点，因而更加积极地跟与中国存在分歧的东盟国家深化合作。据悉，目前中国海军正在南海地区进行海空实战演习训练，美国海军舰队也联合英法船舰聚集在南海周围，在多年来从来不平静的南海地区，如今罕见集结了多国的海军力量，战争的阴霾时隐时现，各方愈发关注南海情势的发展状况。对于东盟的地区作用，已故前泰国东盟秘书长素林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尖锐地指出，东盟正在逐步丧失掌握未来命运的主动权，东盟成员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各国对各自的核心利益持不同视角，在面对外部挑战和压力时，东盟国家显得离心离德，各自选择在中美大国的强权争霸赛中选边站，从而丧失了作为一个地区机制应有的解决问题能力。无论是南海领土争端，亦或是罗兴亚人问题，苏林认为内部经济基础薄弱和意见分裂，分别是导致东盟缺乏领导行动力和决断力的根本原因。可见，一旦南海爆发战争，东盟机制发挥的作用有限，原因是内部缺乏统一的意见和一致的步伐。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本台为您安排的《明镜周刊》。
各位听友好，今年三月的中国第13次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提出的修宪草案，举世瞩目热议。正当此时，明镜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学人干政与宪政转型》的文集。这次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就请明镜集团总主笔高伐林先生来介绍这本书。高伐林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
高先生，明镜出版社出版《学人干政与宪政转型》这本书，是不是有意对前不久北京的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修宪做一个回应？
这倒不是有意为之。这本文集是由冯崇义和杨恒军所编的，收入的文章呢，是两年多以前学者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发言的整理稿。去年年末，冯崇义就给出版社发来了书稿，后来主编者又做了若干修改调整，出书的时候就正好赶上了人大修宪这个关口。中国不是有句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吗？
那有哪些学者参加了那次研讨会呢？
学者人数其实并不多，只有11位，有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创办人毛宇士，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吴国光，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伯树，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程小农，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等，他们来自北美、亚洲和澳洲不同国度，各自的专业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哲学，还有媒体界，其中多数是博士教授，获得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
他们对中国的宪政转型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看法呢？
这本文集可以说是11位学者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现状和宪政转型前景的一次会诊。86岁的毛宇士老先生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就是两大问题，财富的创造和财富的合理分配。他强调，交换创造财富。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第一个原因就是让人力物力有自由流动的机会，第二个原因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开放了个人经营的机会，第三个原因是采纳了市场经济制度。但是讲到未来改革的前景，毛老先生不是很乐观，他说很难预料，可能由于一次偶然事件而发生巨变。毛泽东死了，四人帮垮台了，中国人算运气好，将来是好是坏真的要靠碰运气。
那其他学者也比较悲观吗？
不太一样，有的学者判断形势相当严峻，像程小农博士就指出，中国经济泡沫破灭逼近了临界点，他介绍了一个概念，增长临界点，就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低到一定程度，企业的利润就变成零，赚不了钱了。这个增长临界点在不同国家是不同的，美国是2%左右，日本是3%左右，而中国是8%，也就是说增长率低于8%，中国企业的利润降到零，失业率开始上升。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就是这样。何青莲女士呢，则列出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六大瓶颈，也就是六个难以解决的大难题：经济结构转型无望，失业大军壮大，资源高度对外依赖，地方债务庞大，金融危机，社会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过大。有一些学者呢，从更开阔的视野来诊断中国。
那他们怎么分析的呢？
像张伯树教授列举了影响当今中国的九大思潮， 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派、毛左派、中共党内民主派、儒学治国论、宪政社会主义论、非左非右的新治国论，还有强硬对外的新国家主义。他指出，九大思潮都想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释中国、影响中国乃至改变中国，他们彼此之间和官方意识形态之间都必然发生碰撞。吴国光教授呢，发言讲的是人类安全与中国崛起。他说，安全有不同层次，有个人安全，有国家安全，还有人类安全，指的是全球不论哪国公民都共同享有的安全。但是呢，受到了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大规模瘟疫的威胁。吴国光指出，以中国模式取得的经济成功已经并且正在对人类安全形成巨大挑战。中国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应对和解决的能力相当弱。
其他学者还提出了什么有启发性的见解呢？
鲍彤的前秘书、原中央体改办官员吴伟，讲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分歧和赵紫阳的改革思想。他说，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想法呢是要克服政府阻碍经济改革和发展。邓小平提出党政分开，党就管党的事，政府去管政府的事。而赵紫阳搞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是，共产党要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赵紫阳提出党政分开也不一样，他是要加强党的政治领导，但是不要搞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吴伟认为，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实力不够，导致1989年改革失败，但是我们要研究这份思想和政治遗产。另外，像幸福教育集团创办人、中国网络大 V 信立健提出，中国应建立新的政治文化，求得党内和解、族内和解和全球和解。加拿大资深媒体人丁国对中国教育评价很低，认为培养的都是井底之蛙。他寄希望于海外华人，认为他们有条件放眼看世界，有责任推动祖国的宪政转型。中国另一位网络大 V 杨恒军指出，对执政者最有力的统战应该是倾听不同意见，同社会各界，尤其是党外知识分子与网络意见领袖达成共识。统战不应该是让他们被统一起来发不出声音，而是要依法保护他们言论自由与批评的权利，鼓励他们提出有建设性的批评意见。
看来参加研讨的学者们都高度关注中国宪政的走向，有强烈的干预现实的意识了。
是的，主编之一冯崇义认为，这些学者具有自由主义价值理念和宪政情怀，面向社会，面向大众，同时从学术和政治两个层面为中国健康发展贡献力量。他们不是坐而论道，回避政治，而是突破所有禁区，将现实政治纳入学术研究的范围。冯崇义说，我们无意掩盖政治意图，正相反，我们把打破中共政治禁区的学术探讨直接当成促进宪政转型的宏大社会运动的组成部分。只要坚守学术真诚，坚守观点可以不同，事实必须尊重的原则，就不会影响我们学术结论的客观性，而不会像马列主义党徒那样，为了革命需要和党的事业就不择手段，否定事实，歪曲事实。
好的，谢谢高主编您的介绍。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明镜书刊》节目，由明镜集团总主笔高伐林先生介绍中国学人怎样参与政治。本次节目由艾娃主持，谢谢您的收听，再次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合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本台为你安排的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1785年夏多布里昂参军，成为纳瓦尔军团的少尉。他离开贡堡到了巴黎，作为贵族，他被引荐入宫，觐见路易十六，并陪同国王狩猎。这是他同波旁王朝有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使他在未来的岁月中既坚持保皇党立场，又争取思想和言论自由。 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浪漫主义骑士夏多布里昂之二，动荡中的美洲之行，华盛顿与拿破仑。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欧洲贵族与君王的关系远不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对夏多布里昂这种并非豪门的小贵族是否更是如此呢？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乔纳森·德瓦尔德在他的《欧洲贵族》这部书中呢，曾经有这样一个论断：贵族们感到他们从与君王的传统的亲密关系中呢被驱逐出来，他们还发现自己呢正在被迫适应新的社会角色，其结果呢会导致一种不安全感。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呢容易激化为愤怒，偶尔会激化成为暴力行为。他们组成了一个享有日益增加的财富和重要特权的统治阶级，在很多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反叛集团，不仅准备反对他们的君王，而且也鼓动更低的阶层进行革命。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知道有许多贵族参与了法国大革命，甚至波旁王室的幼侄奥尔良家族的菲利普还对处死路易十六投了赞成票，而且英国大宪章就是贵族反抗约翰王的直接成果。所以夏多布里昂的保皇立场并不是愚忠的表现，而是因为他认为信奉自由宪章的君主制优于群盲鼓噪的大革命和残暴的雅各宾专政。但是夏多布里昂对大革命的意义呢，他却有着一个清醒的认识。他说，人们赞赏应该谴责的东西，指那些暴力行为，而看不到人民的命运因此发生的变化，风俗、思想、政治权力的改变，这是人类的新生。攻克巴士底狱犹如一场流血的狂欢，开辟了新生的世纪。粗暴的愤怒造成废墟，而在这种愤怒之下隐藏着在废墟中奠基新大厦的智慧，认识的是相当清楚的。
不过他作为一个贵族仍旧是大革命的对象啊。
是的，1790年那革命政府就宣布取消所有的贵族身份，将贵族的财产充公，只要有贵族姓氏随时都有危险。结果呢，夏多布里昂决定他去美洲，他的想法呢是去探索一条通向美国西北腹地的道路。就是这一次他在费城拜会了华盛顿，与他共进午餐。后来夏多布里昂回忆说，他那时正处在光灿夺目的时期，而我则是完全默默无闻的。我的名字在他的记忆中匆匆走过，但他的目光注视过我，我感到荣幸。我觉得我毕生受到这个目光的鼓舞，在伟人的目光中有一种道义的力量。我们呢上次曾经提到过，夏多布里昂后来和拿破仑有很多交往。在夏多布里昂心目中，拿破仑是个天才，甚至在他猛烈攻击拿破仑的时候呢，他也不讳言自己对拿破仑的敬佩，但是他又不能原谅拿破仑，因为拿破仑悍然称帝，夺走了法国人民流血奋斗争取到的自由权利。拿破仑为了自己的野心而剥夺了人民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呢，夏多布里昂的表现和贝多芬有些相像。贝多芬当时就撕掉第三交响曲献给拿破仑的题词，怒斥个人野心膨胀的拿破仑不过一个小人。而夏多布里昂呢则抨击拿破仑在社会被动盲从，当人们为高尚的情感怦然心动时，他却把人类推向道德退化的时代，使人们的品性和行为无法形容的败坏。他甚至直面拿破仑的暴虐，要他交出你的权杖，走下你已经成为废墟的王座吧。
夏多布里昂真有勇气，这倒是西方知识分子一贯的传统。
确实如此。后来呢，他在回忆与华盛顿的会面时，他特地撰写了一节华盛顿与拿破仑的比较，分析得非常精辟。首先，夏多布里昂比较了华盛顿与拿破仑 立下的武功。他指出，华盛顿没有像拿破仑那样武功赫赫，从孟菲斯转战维也纳，从加的斯打到莫斯科。华盛顿呢，他只是在一片无名的土地上自卫，他也不曾推翻什么王位，而使自己称王，组成自己的新王朝。他始终像一个普通人那样行动。夏都布良指出，华盛顿的行动是绝不张扬的，他缓慢的行动，他仿佛感觉肩负未来自由的重负，担心损害他。这位新式英雄承担的并非他自己的命运，而是他的国家的命运。他不允许使用并不属于他的东西冒险。但是这种深深的谦卑放射多么耀眼的光芒，到华盛顿的剑曾经闪光的树林中去搜寻吧，你在那里找得到什么呢？华盛顿在他的战场上留下合众国当作战利品。
这个战利品可太伟大了，全世界至今还享受它的余泽。
是的，可是拿破仑呢？他打过那么多出色的战役，奥斯特利茨、耶拿、马伦葛，但是他只是想为自己建立功名，他肩负自己的命运，急于享受和滥用他的光荣。他对待权力的态度是暴发户心态，抓到手里他就不肯放。他让他的家族成为欧洲王冠的拥有者，他要结束混乱，却扼杀了自由，他剥夺了人民的自由，结果呢，让自己也失去了自由，成为海洋的囚徒。华盛顿让民族独立，人民自由，他在世人的尊崇中呢，平静而逝，而结果是华盛顿的共和国留下来了，波拿巴的帝国毁灭了。他们两个人其实都是民主革命的儿子，都是为争取人民的自由而活动，但是一个人忠于这个信念，一个人背叛这个信念。夏都布良很精辟地指出，华盛顿他只希望得到应得的东西，他被指定完成的东西，因此他的事业是连贯和持久的。此人很少惊天动地的举动，因为他有正确的分寸，将他自身的存在同他的国家的存在融为一体。他的光荣是我们的财富，他的声名是公众的圣殿，是永远奔涌丰沛的泉水。而拿破仑呢？他的天才是现代的，野心却是旧式的。他看不到他一生的奇迹超过一顶王冠的价值，这哥特式的事物对他是不适宜的。人民在他眼中只是可用的手段，在人民的幸福和他个人的幸福之间没有任何互动感应。他答应解放他们，却给他们戴上锁链，他与人民隔绝，像埃及法老在寸草不生的沙漠中建立自己的金字塔。
分析得特别精彩。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总有利令智昏的人完全无视历史，他们的才智比起拿破仑来要渺小得多，但是他们的野心呢，却远超过拿破仑。这样的人会以人民的名义来称王称帝，但是他们只会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67期，介绍了浪漫主义骑士夏多布里昂之二，动荡中的美洲之行，华盛顿与拿破仑。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第三个专题是法语教学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Nabil, je viens du Maroc. Je suis venu ici pour rejoindre ma femme, qui est française. Et en fait, quand j'étais au Maroc, j'ai travaillé dans l'hôtellerie de luxe, les hôtels de 5 étoiles. J'aimerais savoir dans quel type d'hôtel vont les touristes qui voyagent en individuel à Paris.
Nabil 是摩洛哥青年，从事酒店服务业。此刻我们在巴黎旅游署 L'Office du Tourisme de Paris。有些游客会到这里来找当晚住宿，让我们去看看他们想找哪类住宿。
Excusez-moi, vous êtes ici en touriste à Paris. Vous logez où?
On logeait exactement, c'était
à l'Élysée Grenelle,
dans le 15e arrondissement.
Vous pouvez le décrire? Il est comment?
C'est un 3 étoiles, assez moderne. Ouais, c'était assez confortable, les chambres un peu petites, mais sinon c'était bien, c'était pas mal.
这对法国情侣住的是一家三星级酒店 un 3 étoiles. 他们觉得房间似乎小了点但服务质量还是可以的。
Samedi matin, on repart ce soir.
Et vous êtes venu faire un petit séjour en amoureux?
Ouais, c'est ça, pour visiter la ville et puis bon, passer du temps ensemble.
正像大部分法国游客，这小两口也是忙里偷闲，到巴黎来过一个周末二人世界的 une escapade en amoureux。Delphine Dardère 是巴黎旅游署接待员，她又来到我们身边。
Je voudrais savoir quel type de client vient vous voir ici et qu'est-ce qu'elle cherche exactement.
Alors la clientèle principale que nous avons, c'est la clientèle de loisirs qui vient ou en couple, ou seule, ou en famille. Et en général, quand ils veulent que l'on réserve des hôtels, c'est pour une durée de 2 nuits, 3 nuits à Paris.
到这里来的人大多是自助游客。有只身来的，也有成双成对的或全家一起来的。他们一般通过这里的中央预订系统预订2到3天的客房。
Quel type d'hébergement en général les touristes demandent ?
Quand les visiteurs viennent nous voir, en général, c'est pour réserver des hôtels 2-3 étoiles suivant leur budget. On nous demande aussi beaucoup d'auberges de jeunesse et de temps en temps de la location de meublés touristiques.
游客一般会选择2-3星级酒店预订，如青年旅社 Auberge de Jeunesse 或私人带家具套房 Meublé Touristique。
Nabil, si toi tu étais touriste à Paris, tu aimerais séjourner dans quel type d'hôtel ?
3 étoiles parce que il y a un petit peu le confort, ils sont pas chers en même temps.
对于 Nabil 这样的业内人士，他认为三星级酒店的性价比最高。那咱们就看看他能不能找到他想要的客房。
Par exemple, on est un couple et on veut passer 2 jours à Paris.Et je ne peux pas dépasser 100 euros par nuit.
Donc vous restez combien de nuits ? Une nuit, deux nuits ?
Deux nuits.
Deux nuits. Alors je vais regarder ce qui nous reste sur la centrale de réservation. Et certaines fois, pour les réservations de dernière minute, on a des bonnes réductions.
Ah, 原来临时订房 à la dernière minute 能找到特价房。Nabil 还必须明确他的要求，预订几天，多少人，什么价位，在哪个街区。
Dans quel quartier vous voulez séjourner ?
La rue Mouffetard, c'est lui, on a des...
Alors dans le quartier latin, hein ?
Oui.
Je vais voir ce qui reste dans le quartier latin.
他想在拉丁区预订一间双人房，100欧元一夜的价位，住两夜。
Donc là, dans le quartier latin, le prix de la nuit sera de 105 euros, mais ça ne sera pas près de la rue Mouffetard, ça sera plus près de la station de RER Port-Royal.
D'accord.
这家酒店不是在穆夫塔街上，但离这条街不算远。
Est-ce que vous pouvez me décrire l'hôtel, s'il vous plaît?
Alors c'est un hôtel 2 étoiles. C'est une chambre double qui propose les sanitaires à l'intérieur de la chambre, l'accès Wi-Fi et le petit déjeuner.
这是两星级酒店，包花亚了地铁站旁边，150欧元一夜，带厕所，可以上网，并提供早餐。还算不错了。
D'accord, ça m'en va, je le prends.
D'accord.
柜台那边人越来越多了，咱们别影响 Delphine 工作。
Alors Nabil, toi, tu aimerais travailler dans quel genre d'hôtel à Paris?
J'aimerais travailler dans les hôtels 4 étoiles, 3 étoiles,
Et tu préfères plutôt un hôtel qui accueille des hommes et des femmes d'affaires ou des touristes?
Je préfère les hôtels de loisirs parce que les hommes d'affaires, c'est... il faut aller vite parce que c'est un petit peu pressé. C'est pas comme des clients de loisirs où on peut parler, communiquer, changer avec les clients.
Nabil 更愿意在做普通游客生意的酒店工作，这种酒店比较轻松，而商务游客来去匆匆，不像观光客有耐心和时间听 Nabil 给他们提供咨询。
Donc, je te dis merci.
C'est moi qui te remercie.
Au revoir, à la prochaine.
À la prochaine.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朝鲜通报美国说，他们已经做好讨论朝鲜半岛非核化的准备。匈牙利国家选举结束，现任总理无望获得2/3的绝对多数选票。德国西北部城市明斯特袭击案，警方定性为自杀行为。叙利亚疑似化武攻击，法国等国要求安理会立即召开会议。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Julian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Matt Bokha 演唱的歌曲 Soudain il ne reste qu'une chance。
Le disque qu'elle écoutait tourne encore dans son coin. Pour rien, là sur le lit, son livre est grand ouvert.
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chinese.rfi.fr